够了，这种生活我过得够了。
觉慧又接下去说，他愈往下说愈激动，脸都蒸红了。
大哥为什么要常常长吁短叹？不是因为过不了这种绅士的生活，受不了这种绅士家庭中间的嫌弃吗？这是你们都晓得的。我们这个大家庭还不曾到五世同堂，不过四代人就弄成这个样子。明明是一家人，然而没有一天不在明争暗斗。其实啊，不过是争点家产。
他说到这里，气得更厉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塞了他的咽喉。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，一时却说不出来。事实上，使他动气的并不是他的哥哥，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，这就是那张带着顺受表情的少女的面庞。他觉得他同他本来是可以接近的，可是不幸在他们中间立了一堵无形的高墙。就是这个绅士的家庭，他使他不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，所以他更恨他。觉民望着弟弟发红的脸和两只光芒四射的眼睛，他走过去握着弟弟的手，又拍拍弟弟的肩膀，感动地说：
啊，我不该跟你开玩笑，你是对的，你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。我们弟兄两个永远在一起。
他还不知道觉慧的脑子里另有一张少女的面庞。觉慧听见哥哥的这些话，他的怒气马上消失了，他只是默默的点着头。秦也站起来激动地说：
三表弟，我也不该笑你，我也要同你们永远在一起。哦，我更应该奋斗，我的处境比你们的更困难。
他们两个都掉头去看他，他那双美丽的大眼里射出来一股忧郁的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眼里荡漾。他平日的活泼的姿态看不见了，沉思的阴郁的脸部表情表示出他的内心的激动。他们第一次看见他的这种表情，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东西在苦恼他。他说的不错，他的处境比他们的更困难。他的忧愁时的面容因为不常见，所以比平日欢乐时的姿态更动人。这时他们有了一种愿望，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只为着使这个少女的希望早日实现。但这愿望是空泛的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，他们只觉得这是他们的义务。他们把自己的苦恼完全忘掉了，他们所想的只是秦的事。后来觉民开口了：
秦妹，不要紧，我们会替你设法，你只管放心。我平日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话，你该记得我们从前要进学堂，爷爷起初不是极端反对吗？可后来到底是我们胜利了。
秦向后退了两三步，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面，一只手摸着额角，身子就靠着写字台。他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，呆呆地望着他们。
秦姐，二哥的话不错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
觉慧也恳切地对秦说：
你只管好好的预备功课，多多补习英文，只要考进了外专，别的问题总有法解决。
秦轻轻地挑了挑发髻，微微一笑，但是还带了点焦虑地说：
我希望能够如此。妈是不成问题的，她一定会答应我，只怕婆会反对，还有亲戚们也会说闲话，就是你们家里除了你们两个，别的人也会反对的。
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读书是你自己的事，
况且你又不是我们家里的人。
觉慧半惊讶半愤怒地说，
你们不知道，为了我进医女师，妈受了不少的嫌弃。亲戚们都说，哎，这样大的姑娘天天在街上走，给人家看你像什么样子，简直失了大家的规范。五舅母去年就当面笑过我一次，我一点也不觉得什么，然而妈却苦了。妈的思想完全是旧式的，虽然比另外一般人高明一点，但也高明不了多少。妈爱我，所以肯定把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，不顾一般亲近的闲言碎语。这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进学堂是对的，进学堂已经够了，还要进男学堂，同男学生一起上课。哎，你们想，我们的亲戚中间有哪个敢说这件事是对的呀？
秦愈说下去愈激动，伸直身子，两眼发出光芒，射在觉民的脸上，似乎要从他那里找到一个回答。大哥是不会反对的。觉民无心地说出了这句话。
加上他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处啊？大舅母就会反对，而且四舅母五舅母又有说闲话的资料了。
秦接着说，
管他们说什么。
觉慧接口道，
他们一天吃饱饭，闲得没事儿做，当然只有说东家长西家短。哎，即使你没做什么事，他们也会给你捏造出一点出来。总之我们没法堵住他们的嘴，横竖该给他们取笑，让他们去说好了，只当不听见一样。
三弟的话很有道理，秦妹，就这样决定吧。
觉民鼓励地说，
我现在决定了。
秦的眼睛忽然亮起来，他又恢复了活泼刚毅的样子，然后又坚决地说，
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做代价，现在就让我做一样牺牲品吧。
你有这样的决心，事情一定会成功。觉民安慰他道。秦微微的笑了一下，依旧用坚决的调子说，
成功不成功没有什么大关系，总之我要试一下。
觉民弟兄两人都带着赞叹的眼光望着他。隔壁房里的钟声传过来是九下。秦理了理发鬓说，
哦，我该走了，四圈牌也该打完了。
他便向外面走去，又回头带笑的招呼他们，
有空到我们家里来玩，我一天在家空得很。
好，
弟兄两个人齐声应道。他们把他送出门，看着他的背影进了上房，然后回转来。
秦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子。
觉民想起了秦，不觉冲口吐出了这样赞语。他还沉溺在幻想中，过后他又忽然说，像秦那样活泼的女子也有她的痛苦，真想不到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，我也有的。
觉慧说的后半句忽然住了口，好像说了什么不愿意说的话。
你也有痛苦啊？你有什么痛苦啊？
觉民惊讶的问。觉慧红着脸连忙分辨道，
哎，没什么， 我说着玩的。
觉民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疑惑的望着他的脸。
姑太太的轿子。
外面有人在叫，这是明凤的清脆的声音。
提姑太太的轿子。
中年仆人袁成的声音接着响了起来。过了几分钟，中门打开了，两个轿夫抬了一乘空轿子进来，在堂屋门前台阶上放下了。街中响着锣声，沉重而悲怆。二更锣敲了。 夜死了。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，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，虽然声音很低，却是无所不在，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。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，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。人们躺下来，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，结算这一天的总账。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，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，那个隐秘的角落。他们悔恨、悲泣，为了这一天的浪费，为了这一天的损失，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。自然，人们中间也有少数得意的人，可是他们已经满意的睡熟了。剩下那些不幸的人、失望的人，在不温暖的被窝里悲泣自己的命运。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，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，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。在铺壁石里，一盏瓦油灯惨淡地发出微弱的亮光，灯芯上结着一朵大灯花，垂下来烧得发出叫声，使这间屋子更显得黑嘘嘘的。右边的两张木板床上睡着30岁光景的带孙少爷的何嫂，同伺候大太太的张嫂，短续地发出粗粗的鼾声。在左边也有一张同样的木板床，上面睡着头发花白的老黄妈，还有一张较小的床，16岁的婢女明凤坐在床沿上，痴痴地望着灯花。照理她辛苦了一个整天，等太太小姐都睡好了，暂时地恢复了自己身体的自由，应该早点休息才是。然而在这些日子里，明凤似乎特别重视这些自由的时间，他要享受他们，不肯轻易把他们放过，所以他不愿意早睡。他在思索，他在回想，他在享受这种难得的清闲。没有人来打扰他，那些终日在耳边响着的命令和责骂的声音都消失了。他跟别的人一样，白天里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欢笑，这时候在他近来所宝贵的自由时间里，他也取下了面具，打开了自己的内心，看自己的灵魂的抑郁。我在这儿过了7年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，他近来常常的折磨他。7年也是一个长时期呢。他常常奇怪，这7年的生活竟然这样平淡的过去了。虽然这期间流了不少的眼泪，吃了不少的打骂，但毕竟是很平常的。流眼泪和吃打骂已经成了他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缀。他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。虽然自己不见得就愿意他来，但是来了也只好忍受。他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、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。自己到这个地步，也是命中注定的吧。这便是他的简单的信仰，而且别人告诉他的也正是如此。可是在他的心里，另外有一种东西在作怪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，但是他开始活动起来了，他给他煽起了一种渴望。
我在这儿过了七年了，看看就要翻过八个年头了。
他突然感觉到这种生存的单调，心里有点难过，像那些与他同类的少女一样，开始悲叹起自己的命运来。
大小姐在的时候，常常跟我谈起归宿，不晓得我将来的归宿在哪儿。
他的眼前显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，看不见一个光明的去处。一张熟面孔在他的眼前晃动着。
要是大小姐还在的话，那么还有个关心我的人，他教我明白许多事情，又教我读书认字。他现在死了，真可怜，好人活不长。
他自言自语，说到这里，泪水湿了他的眼睛。
这样的日子，我不晓得还要过多久。
他悲苦地问着自己，过去的情景带着恐怖回来了。他的回忆是这样开始的：七年以前，也是在下雪的时候，一个面貌凶恶的中年妇人从死了妻子的他父亲那里领走了他，送他到这个公馆里来。于是听命令做苦事，流眼泪吃打骂，便接连的来了。这一切成了他的生活里的重要事情，平凡的，永远是如此平凡的。这期间，他也曾像别的同样年纪的少女那样做过一些美丽的梦，可是这些梦只一刹那间就过去了。冷酷无情的现实永远站在他的面前。他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、华丽的衣服、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，像他所服侍的小姐们所享受的那样。然而日子不停地带着他的痛苦过去了，并不曾给他带回了一点新的东西，甚至新的希望也没有。
命啊，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。
他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，甚至在想到吃打骂的时候，他又想着，
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一样多好啊。
于是他就沉溺在幻想里，想象着自己穿上漂亮的衣服，享受父母的宠爱，受到少爷们的崇拜。后来一个俊美的少爷来把他接了去，他在他的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哼，没有的事儿，真是痴想。
他微笑道，似乎在责备自己。
我的归宿绝不是那样。
他想到这里，便又收敛了笑容。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归宿绝不会是那样。事实会是，他到了相当的年纪，太太对他说，
你的事情做够了，
一乘小轿子把他抬了出去。让她嫁给太太所选定的她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个男人，也许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。于是她在那个人的家里贫苦的生活下去，给他做事，给他生小孩，或者甚至在十几二十天以后又回到原来的公馆里伺候旧主人。所不同的是，那个时候他可以得到一点工钱，而且不至于常常挨骂。
五太太房里的喜儿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他想到，
真是可怕的很，这样的归宿不是跟没有归宿一样吗？
他想到他的前途，不觉打了一个冷静。他记得自从喜儿嫁后回来，辫子改成了发髻以后，他常看见喜儿一个人躲在花园里面垂泪。喜儿有时候还向人诉说她的丈夫待她如何不好，这一切不过是给明凤
欲报他自己的归宿罢了。
还不如像大小姐那样死了好。
他悲苦地叹道，周围的黑暗向他包围过来，灯光因了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。对面床上张嫂同何嫂的鼾声直往他的耳边送。他懒洋洋地站起来，拨了灯芯，又把灯花去掉，眼前亮了许多。他觉得心情也略微宽松一点，便向对面床上望了一下。肥胖的张嫂侧身睡着，铺盖沉重的压在身上，只露出一头乱发和一小半边脸。他那跟怪叫差不多的鼾声一股一股的从背里冒出来。宁风骂了一句，睡得这样死。他苦笑了，这一笑也并不能减轻他的心上的重压。黑暗依旧从四面八方袭来，黑暗中隐约显出许多狞笑的脸，这些脸向他逼近，有的还变成了怒容，张口向他骂着。他委怯地用手遮住眼睛，又坐了下去。风开始在外面怒吼，猛烈地摇撼着窗户，把窗格上糊的纸吹打得凄凄的叫。寒气透过了糊窗纸，屋里骤然冷起来，灯光也在颤抖了。一股寒气从衣袖里沁到他的身上，他又打了一个冷静，便放下手，又向周围望了一下。
哼，你不要拿四太太的招牌吓人。
何嫂忽然在对面床上说了一句话，明凤吃了一惊，伸起头望了一眼。何嫂翻了一个身，把脸掉向里面，又不响了。
哎，还是睡吧。
明凤叹了一口气，没精打采地说，一面解棉袄的纽扣，他把外面的衣服都解开了，只剩了里面的一件汗衫，胸前两堆柔软的肉在汗衫里凸起来。
年纪也不小了，日后不晓得到底有什么样的归宿。
他想到这里又悲叹起来，
忽然一个年轻男人的面颜在他眼前出现了，他似乎在望着他笑。他明白他是谁，他的心灵马上开展了，一线希望温暖了他的心。他盼望着他向他伸出手，他想也许他会把他从这种生活里拯救出来。
但是这张脸却渐渐地向空中升上去，愈升愈高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他带着梦幻的眼睛望着那个满是灰尘的屋顶，一股寒气打击他的敞开的胸膛，把他从梦幻的境地中带了回来。他揉着眼睛悲叹地说，
哎，不过是一场梦罢了。
他恋恋不舍地又望了望四周，然后脱去棉裤，又把衣服脱了压在背上，很快地钻进被窝里去了。这时候什么都没有了，两个大字不住地在他的脑子里打转，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他说起的薄命。这两个字不住地鞭打他的心。他在被窝里哭起来，声音很低，他害怕惊醒别人。灯光又渐渐地暗淡下去，风在外面高声地叹息。